飞剑见朱亮，
来到公馆的门前，来回走了两趟，火往上撞，刚想往里闯，但是朱亮啊，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公馆的大门守卫森严呐，他用眼睛这么转了一下，没有一百人，也得有七八十，不是那么容易往里闯的。当然，凭自己的功夫，没拿这些人当回事，他们也挡不住。但是连吵着带喊，不就捅了马蜂窝了吗？人家里边做好了准备，再想救我徒弟林玉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我得想方设法先把人救出来，然后再说。诸葛亮能想的事儿，心生一计。正好这时候，从公馆里面走出来个当差的，手里头抱着一摞子护书，急冲冲的往北去。飞剑仙一看，这是好机会，紧走两步，把这当差的给拦住了。小兄，小兄留步。当差的站住，回头一看，不认识，是个高个的老头。老先生，有事儿？哎呀，这位小兄贵姓啊？免贵姓赵。好，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好吗？老先生有话请说吧。请问，听说你们前两天打了个胜仗，在插树岗活捉了几个人，什么金彪侠林玉、车新远、金德利，但不知这几个人压在什么地方。这姓赵的当差的就急了，老先生，您打听这干什么？没别的意思，我也不怕您见怪，我们是远方的亲戚，我想探探监。哎呀，我老先生啊，您好不小事啊！您知道他们犯的什么罪吗？他们是兴心造反作乱，按宋朝的利率都得扒皮点天灯，往轻的来说都得斩首示众。这么重要的差事，你给他探什么监？在这时候躲都躲不及，还要往前凑合。老先生，您听我劝，别问了，赶紧走。多谢这位小兄关照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。不过呀，你不了解内情，当年老朽欠过这几个人的亏款，你说他们摊了事儿，我在退避三舍不露面，觉着于心不忍，哪怕见个面呢，给送就一点吃的，我这心就静。我说老头，你怎么这样？我就告诉你，你也见不着。那么小兄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告诉我在哪压着，哪怕我进不去，隔着墙我作发衣回去呀，我也就睡好觉了，我这心愿呢也就了了。说话，飞剑仙在怀里头拽出十两银子往前一递，塞在这当差的手里。这当差的接过来一看，白花花的银子，回头瞅瞅，没人发现，他就有点动心了。哎，老先生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可犯法呀。不过呢，我瞅你一片至诚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仨人就压在这罐里头，没投入大牢，暂时在公馆羁押。就在这儿，这时候我也进不去。那可不，要不我说来着吗？告诉你也白扯。你能进得了公馆吗？进公馆，在后边那层院有个小跨院，在那儿压着，离后门不远。我可走了啊，老头，最好你甭去。你去要找着麻烦，你可别怪我。这当差的说完了，把钱揣怀里头。 那年头那官司有几个不贪赃，除了包大人和少数几个清官之外，上上下下都是见钱眼开呀。话虽然不多，已经给飞剑仙朱亮画了个简单的地图。朱亮的心放下，哦，在后门不远，那我就不走前门，这就省多大麻烦，这十两银子没白花。想到这，朱亮提着五斤的拐棍，顺着胡同过去，找公馆的后门。时间不大，到了这后角门呢，也关着，门上有两个站岗的。朱亮瞅瞅这后街也比较肃静，迈步过来，二位辛苦辛苦。俩当差的看看啊，不辛苦，老先生有事吗？要有事到前面去办，后边不接待任何事物。是是是，我知道。敢问一声，这是公馆的后门吗？啊，对呀。好，我打算进去办点事，烦劳二位把门户开开。办事儿？我你这老头是上岁数了是怎么？刚才我们说了，这属于内宅，任何人都不准出入。你有事到前面去办去。正因为是内宅，老朽才奔这儿来的。我跟前边没有什么可说。说实话，朱亮上台阶推门也想进来，那当差就能让我你这老头怎么不讲理？过来一拦他，朱亮把手一伸，别动，别动，打他，点穴，这两位全动不了了。朱亮微微带笑，用手一推门才进来。进来一瞅，挺大的院子，看意思好像是仓房，可到里面他也不知道淋浴在哪儿压着呢。你别看刚才姓赵的那个差官告诉他了，有个跨院，等进来一找，那跨院在哪儿？所以飞剑仙朱亮一边走一边就喊：“玉儿，林月，你在哪儿啊？”为师来了，林月啊！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？见屋他就进，见院他就走，四外寻找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真碰上了。离这后门不远，旁边就是个跨院，一拉六有三间房子。林玉、车新远、金德利都在这压着。这三个人自从被俘之后，没受什么罪。严查咱那人心比较善，因为呢，把你抓住了，你肯定是贼了，用不着问你其他的口供，所以就没动飞心，也无非是当兵的你一拳头我一脚的，这都不算什么。一日三餐，到时候有人来给送饭菜。尽管如此，这仨人的心呐、跟油烹的一样，起码说这身上都不得劲儿，带着刑架、手肘、脚镣、脖锁四大件刑具，到时候上厕所都去不了。房屋的犄角有个马桶，在屋吃，在屋拉。屋里头给准备了三张木床，床上铺的是草，虽然挺干净，那比起当初在阎王寨，那不是天壤之别。没事儿，这仨人凑在一块就琢磨，怎么能逃得了呢？但是铁门、铁窗，外头有人严格把守，内生双翅也出不去，把他们愁坏了。一天这十二个时辰都没法挠，可以说度日如年。昨天晚上啊，他们商量事情，想要越狱，但是手底下没家伙，后半夜这才睡了一觉，因此啊头蒙脑胀。这会儿呢，三个人靠着墙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。这林玉就听着院里头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 哎呦，玉儿，你在哪呢？
进来，特眼睁开
了。我做梦呢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有人呼唤我的名字。哎呦，难道一说要出大差？金莲到了我们三个人的最后关头，这些赃官要下毒手不成？又一想，不能，要出大差的喊我名干什么？而且这声音也不像。
哦，
对了，昨天晚上啊没睡好觉，大概耳鸣胡思乱想之故，他又把眼闭上。等了一会儿，又听见有人喊，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。邻居，为师在此，你在哪儿呢？这回他可听清，赶紧把眼睁开。与此同时，他往左右一看，大力神车心远、金德利都把眼睁开。林玉就问：“二位，你们听见没？”“
听见了。”“
有人喊大帅的名字。”“对。”三个人赶紧站起来，想扒这窗往外看看，但这窗户特别高，根本就够不着。林玉敲着脚，拔着脖子。这时候又听见喊声：“林玉，你在哪里？为师找你呢。”
哎呦，
这回听明白了，是老师分剑仙。林玉简直都不敢想象，这不是神话？我师父怎么能进得了大同？怎么能找到这儿来？这要能把我救了，我真是够命大的。林玉到了现在不顾一切，扯着脖子就喊开了：“
师父，弟子在这儿呢。师父，你看哪个窗户高，带铁篦子的，我就在这儿呢。”
车西远、金德利也喊上了：“
老江鹏，我们俩也在这儿呢。”
三个人这一呼喊，声音挺高啊。朱亮在外边听见了，其实朱亮就隔着一道墙不远了啊，在这。他一拐弯把门找着了，这门呢就是院里的门，上面有大铁锁。朱亮不顾一切，抡起五斤的拐杖，一下把铁锁砸落，咣当，把院里的门开开，迈步进了院啊，果然发现三间房子，窗户非常高。铁门关着，上头也有大锁。不过这阵正吃饭的时候，院里没人。朱亮来的是正好啊。
玉儿，为师在此，师父，我们就在这屋呢，快救我们吧！
朱亮那心呢也要跳出来，对林玉又疼又恨，疼之疼自己的徒弟。手把手教给他数载的苦功，气之气的孩子不听话，谁让你上阎王寨跟天德王黄蓉鬼混？你要听我的话，走正路，干点正事儿，好不好？何至于受今日牢狱之灾呀？这阵他也顾不得想别的，来到铁门附近，伸出大手来，把铁锁抓住，丹田一较力，哎呀！大锁掰掉，朱亮什么功夫？这个铁锁能挡得住他吗？紧跟着把铁门开开，一哈腰进了屋。林月堂一看门开了，三个人就扑过来，哗楞哗楞哗楞。
师傅，老伯，老剑客。
朱亮一看林月不认得了，你想在这压着这心情能好吗？法纪披反。眼角那眼珠都多长，颧骨突出，两腮深陷，眼睛上挂满了血丝，跟三个活鬼相似。朱亮心更难过了，孩儿啊，不必多急，我就是救你们来的，
师父能出得去？
差不多，来来来，我先把你们的刑具去掉，没有钥匙，全凭着老头这两只手。那么容易啊，费了半天劲 先把咱们儿的刑枷去掰开，这脖子上的刑具没了，然后又把手肘脚镣给他们别开，最后剩的是脖锁。老头两只手把铁锁拽住，丹田叫你咔呀咔吧的一声，把锁链震断，把三个人都救了。朱亮一转身在头前引路，这三个人在后头跟着，闯出临时的牢房到院里了。朱亮说：“快走，事不宜迟了。一旦衙门里头得着信儿，咱们四个人谁也走不了。”
哎，师傅，您在头前引路。
刚转身要出去，就听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。小伙子，有人来救人了，别让他跑了。把金镖侠林玉吓得好像没坐地下
啊，
坏了，师傅走不了。其实朱亮也有同感。再看公馆的军兵把小院落是紧紧的包围呀、啊。朱亮就知道大势已去，看来不打不行了。书中代言，官府怎么来的这么快呢？您还用问吗？朱亮大摇大摆进了北关，用点穴法点住邢如龙、邢如虎，点完他走了。难道说那块的人都是木头瘸子？能不禀报吗？有一个当兵的，有点武术的能耐，有这么点经验，他知道老头使的是点穴，所以呢，过来一推邢如龙，一晃这邢如虎，果然把点穴给破了。就是这么回事，有人一动，血脉一流通，就没事了。邢如龙、邢如虎，哎呦了一声，缓过来，再找老头不见了。两个人就问，刚才那老贼哪去了？进了城了。哎呦，你们赶紧把城门关闭，禁止通行，我们俩禀报去。他们俩撒丫子跑回公馆，到里边就喊：不好了，来贼了，来了个老贼，可厉害了。就这么样把人全豁弄起来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，所有的办差官全都到了前厅，纷纷打听。这两个人把方才的经过讲出一遍，讲评又问：那老头在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反正他进了城了。蒋平多聪明，一琢磨大概就是围进几个俘虏的事，要不见就是搞暗杀。这老头胆太大了，敢晃着膀子进大厅，可见非是等闲之辈。做好准备，走，把人马撒开，把公馆保护住，四面八方一搜，有人到了后脚门的，一瞅这俩挡门的倒挺好，跟一对大蜡似的，一动不动。过来一看，受了点穴，把两个人的穴道给破了。这一问，两个人说可了不得了，刚才有个白胡子老头在这进去了，我们一拦他，一伸手把我们俩给捅住了，这还不露馅。蒋平马上调兵，调来200亲兵，把这小院包围，率领老少英雄抢到此处。等推开门，蒋平往院里一看，呵，果然遇上那白胡子老头，已经破门而进，把三贼救出来，在院里打了个照面。蒋平心里说话好险呐、晚来一步，把仨贼给救走了。范江叔把掌中一对峨眉刺，砰亮亮亮亮一碰，哎，老匹夫，你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拔剑反狱，你可知罪？朱亮把掌中五斤的拐棍晃了晃，抬头一看，对面站着个小老头，长得跟猴差不多少，别看个头不高，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，狗腰胡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奔奔直蹦， 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，一说话嗓音发尖，朱亮就知道姜平。别看没见过面，听说过。对面这人口打官腔，莫非你就是范江府蒋泽长吗？
还不错，正是四老爷。我老头，你是哪位？
老喜无名少姓，姓朱，叫朱亮。
朱家妹妹，朱亮，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不成？
不错，正是老朽。
哎呦我的妈呀！
杨平下地缩脖子。还是那句话，人的名树的影。蒋平经验丰富，广交天下的豪杰，凡是各门各户的、各山各岛的名人，基本他都知道。他知道在飞蛇谷有个了不起的老隐士，叫飞剑仙朱亮。听说此人富有绝技在身。后来呢，这个人在武林之中消失，听说隐居不出头了。小友怎么跑这儿出来？莫非说就是那个朱亮？要真是他，今儿可麻烦了。他有三侠会一剑。